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现在是7月5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就北韩导弹试射召开紧急会议。北韓領袖金正恩說洲際彈道導彈是為美國獨立日作出的禮物。
We believe North Korea's strategic objective is the development of a credible nuclear deterrent. Kim Jong-un is committed to development of a long-range nuclear
arms. 而美國情報分析人士較早前認為，雖然最近幾年北韓的核能力和導彈能力有了進步發展，但是要擊中美國本土，北韓仍然需要克服技術上的不足。情報界又認為北韓仍然是美國構成巨大的威脅。詳情請收聽陣間播出的時事經緯。其他新聞包括川普將會在星期三啟程前往波蘭訪問，中國邀請外國專家參與治療劉曉波，新任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星期三出席了首次的立法會大會。詳情請收聽陣間播出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聽張富傑報告詳盡的國際新聞。
美国国务卿特朗普话，需要全球行动嚟到制止北韩施射洲际弹道导弹构成嘅全球性威胁。特朗普星期二傍晚发表声明话，北韩最新嘅导弹试射加剧咗对美国、美国嘅盟国以至伙伴全世界嘅威胁。佢话，任何容纳北韩工人向北韩提供经济同军事好处，或者未能够彻底执行联合国决议嘅国家，都系喺度帮助紧或者纵容紧呢一个危险嘅政权。北韩宣称成功地试射咗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并且话呢枚火箭可以携带大而重嘅核弹头。美国专家话，根据火箭升空角度嘅分析，虽然呢一枚导弹落入日本海，但系佢嘅射程睇起嚟可以达到阿拉斯加。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决定星期三晚上就北韩危机召开紧急闭门会议。特朗普话将会对北韩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在南韩，美军和南韩军队都表示，在北韩导弹试射之后没多久，他们针对北韩破坏稳定的非法行动举行了导弹进攻演习。两国军队发表联合声明说，美国在威胁面前保护大韩民国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北韓的試射導彈從靠近中國東北邊境的一個機場發射，最後落入日本的專屬經濟區海域。這次導彈發射在日本政壇引起震盪，並證實北京沒有能力去約束平壤。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對星期二北韓首次成功試射洲際彈道導彈大加吹噓。據朝中社報導，金正恩向一班科學家和技術人員說，美國慶祝獨立日之際收到他所說的禮物，會好唔开心。北韩星期二从中国边境附近的一个机场发射了火星14导弹。北韩国防科技学院说，这枚导弹飞行了933公里，最高达到2802公里的高度，39分钟之后落入日本海。美国专家对导弹飞行轨迹进行分析之后认为，这枚导弹的射程似乎可以抵达美国的阿拉斯加。朝中社报道说，金正恩笑容满面地要求科学家经常向美国人送去大大小小的礼物。美国国务卿特朗普发表声明说，北韩最新的导弹试射加剧了对美国、美国的盟国以至全世界的威胁。特朗普说，需要全球行动来制止北韩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构成的全球性威胁。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可能就北韩最新的导弹试射举行紧急闭门会议。美国要求举行这次会议，美国军方分析人员怀疑北韩试射的这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能够打到去阿拉斯加。联合国对北韩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制裁，看来都未能够迫使北韩放弃核野心。 最新的呢次试射都使到北韩最大的盟友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感到头痛。中国睇嚟喺约束北韩方面毫无进展。美国总统川普四行三将启程前往波兰。川普在华沙会见东欧领导人之后，将会发表上任之后在欧洲的首次重要公开讲话。白宫说，川普将会重申对北约共同防御原则的承诺，但同时都会再次提出其他成员国家要更多地分担北约的财政负担。目前波兰驻扎了3000多名美军，作为北约部署的一部分，对抗俄罗斯侵犯乌克兰。华沙大学教授、政治分析家卢维奇是这样说
的。 I think most people want to hea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keep its military presence in Poland。
这位教授说，他想大多数波兰人都想听的就是美国会继续在波兰驻军，会遵守北大西洋公约的第五条款，在需要时候话给我们听。川普总统将在华沙的克拉辛斯基广场发表讲话。对很多波兰人来说，克拉辛斯基广场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是他们抵抗集权统治的标志。川普的讲台就设在纪念1944年华沙起义的铜质纪念碑之下。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邀请美国和德国专家参与治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肝癌。沈阳市司法局星期三表示，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应刘晓波家属请求，在咨询过刘晓波的医疗小组之后，已经发出邀请函。刘晓波被诊断肝癌晚期之后，5月份获准保外就医。中国做出这个决定的前两日，德国敦促中国允许刘晓波出国治疗。中国政府称，刘晓波病情严重，不宜出国。但是刘晓波的朋友，同样都是中国异议人士胡佳话，上个周末 YouTube 上出现的视频显示，刘晓波的病情看来似乎稳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北韩是否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是的话，制裁或者可能会变得复杂。我们会报道有关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以及美国的国会议员要求北，以及美国国会议员对此的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平壤宣布首次试射能够打到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的共和和民主两党的国会议员在星期二呼吁川普总统增加向北韩以及中国施加的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安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本人目前没有谈及几多这一次北韩违反国际决议的行为，将会被他这个星期即将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世界各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带来什么的影响。他在自己的安乐窝川普全国高尔夫俱乐部度过独立日假期。川普总统星期一晚间针对北韩独裁者金正恩以及北韩的邻国中国发出两条推特。川普总统的推文说，北韩有一次试射导弹，这个人这一辈子是不是找不到更好的事去做，难以相信南韩和日本还能够忍受几耐，或者中国会对北韩下重手，一劳永逸的结束这种胡闹。领导参议院战略武装力量小组委员会来自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代比费舍尔则对俄罗斯以及中国帮助解决北韩问题表示严重怀疑，表示美国不应该幻想指望俄罗斯和中国结束北韩核导项目威胁 他在一份公开的声明中说，最新的导弹试射显示一个清醒的现实，就是北韩的威胁正在迅速推进。随着威胁的增加，美国必须向北韩以及他的国际保护者中国和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但是不应该对他们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抱有幻想。参议院外委会东亚小组委员会的最高民主党人艾德马基表示，川普总统不要在推特上发一些语焉不详的大话，而是应当用始终如一的与平壤之间的直接外交战略，以及来自中国不断增加的经济制裁压力，来回应北韩危险的武器试验。北韩每一次的试验都令北韩距离获得向美国城市发射核武器更进一步。俄罗斯和中国星期二在莫斯科达成一项共识，认为北韩应当停止它的核项目，而同时美国应当撤走部署在南韩的导弹防御系统，并终止与南韩的大规模军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在华盛顿报道。
在7月4号星期二美国独立日这一日，北韩就宣称成功地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并且说自己的导弹可以击中世界上任何地方。美国的情报分析人士说，虽然最近几年北韩的核以及导弹能力有了进步的发展，但是要击中美国本土，北韩仍然需要克服技术上的不足。虽然是这样，情报界就认为北韩仍然是美国构成巨大威胁的来源。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韩国家电视台宣布，北韩7月4号试射的导弹飞行了39分钟，达到2800公里的高度。美国、南韩以及是日本军方在试验结束之后吸出了大致的数字，这个是北韩试射导弹以来所能达到的最高高度。美国、南韩的军方都认为北韩这次发射是中程导弹，因为洲际导弹的射程通常是超过5500公里。美国媒体报道说，平壤在美国国庆日期间进行试射，似乎是为了追求最大的政治效果。7月2号，美国总统川普刚刚和日本以及中国领导人通电话，商讨如何应对北韩的威胁。北韩最近几年在核以及是导弹技术上面是取得了相当的进步。2017年北韩在导弹项目上面更加是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自2017年2月以来，北韩共进行了11次的导弹测试，并且发射了17枚的导弹。根据观察人士的报告说，在这些的导弹当中，一枚是远程弹道导弹，射程在3000公里到5500公里之间，两枚为中程导弹，射程是1000到3000公里，八枚为短程或者是中程，还有一枚导弹的射程是不清楚。而另外，在2006年以来，北韩已经进行了五次的核弹试验，2016年是进行了两次。换句话来说，金正恩上台不到六年，北韩进行的导弹测试超过了他父亲以及祖父执政时期试射的总和。虽然如此，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负责东亚情报司考特布瑞表示，北韩的导弹要击中美国本土，仍然需要克服很多的技术难题。
We've seen repeated test failures with longer range systems, such as the Musudan, and have yet to see North Korea attempt to flight test the intercom.
考特布瑞表示，在更远程的系统测试上面，美国可睇到的就是他们屡次失败，而另外他们亦都是没有试射洲际导弹，要击中美国本土，北韩需要发射更重的导弹，重返大气层的载具亦都必须有能力承受重返大气层时候的压力，这些都是工程的难题。不过他亦都补充说，北韩的短程导弹亦是潜水艇的导弹试验的成功显示，如果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技术，并且经过多次的测试，北韩可能会突破他们设计上的不足以及是其他的障碍，对亚洲地区是产生威胁，最终研制出击中美国本土的导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迈克尔·海登的讲话，以现时的发展速度，如果不受限制，这样平壤可能会在川普总统第一个任期结束之前研发出可以打击美国西雅图的导弹。北韩观察人士仲认为，到目前为止，北韩应该仲未有研发出可以袭击亚洲之外的导弹的能力。不过他们亦都说，北韩目前拥有的打击能力足够击中日本以及是南韩。 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负责东亚情报的布瑞表示，北韩的终极目标是击中美国本土，所以北韩目前是不会放弃核与导弹的试验。
We believe North Korea's strategic objective is the development of a credible nuclear deterrent. Kim Jong-un
布瑞说，他们相信北韩最终战略目标是研发出可靠的核威慑能力。金正恩致力于研发出可以对美国本土构成直接威胁的远程核武器导弹，加上他们目前的能力可以威胁整个地区。布瑞仲说，金正恩将拥有核武器当作为是自己政权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是应对外在威胁的威慑力所在。金正恩认为，一旦他研制出这样的核武器，他就可以影响美国的决策，并且威胁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甚至可以迫使美国将美军撤离朝鲜半岛。上个星期五，亦都是6月30号，川普在和到访的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面表示，美国对北韩的战略耐心已经是结束。而另外，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6月28号亦都公开表示，美国为北韩问题所做出的各种预案，其中包括作出军事上的反应。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军事打击不是选项，因为这个会将南韩以及日本置于北韩的直接威胁之下。而另外有专家建议，美国应该立刻和北韩展开对话，但是鉴于金正恩将研发核武器当作筹码，有人质疑外交手段的可行性。还有专家说，目前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对北韩进一步实施经济制裁，加大压力，同时提高导弹防御能力。在北韩宣布成功试射导弹之后，川普总统星期二在推特上发文说，北韩又发射了一枚导弹，这个人在这一辈子找不到其他的事情做，难以相信南韩以及日本仍然能够忍受几耐，或者中国会对北韩使出更加大的动作，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的胡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加强对北韩的制裁是刚刚结束的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的重要议题。不过有一个迹象，就是制裁并没有好像预期一样令到北韩的经济崩溃。相反，北韩的经济正在好转。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似乎实现他的并行政策，一边制造核武器的同时发展经济。分析人士指出，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北韩正在经历一场自下而上的经济变革，这个国家似乎正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北韩一方面可以令压制北韩核野心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亦会给金正恩政权带来危险。2013年3月，金正恩在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经济建设与核武力建设并行推进的新战略路线。金正恩声称，北韩只有拥有核武库才能够免遭美国入侵，进而专注于经济发展。2016年，北韩进行至少两次核试验，并进行多次弹道导弹发射试验。同时，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北韩的经济亦正在增长。威廉·布朗是美国乔治城大学客席教授，亦是美国智库韩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看起来金正恩的并行路线获得成功。
In a really funny way, he's getting the Pyongyang. The Pyongyang is parallel.Trying to think in Chinese, it would be.
布朗话比较滑稽嘅系，佢居然使并行成功。并行就系话两条并行嘅线，一条线系发展核能力，一条线系经济繁荣。美国人话唔可能两个都要。如果你发展核武器，就会制裁你嘅经济，你就会变穷。你可以有核武器，但系你哋会好穷。金正恩说，他们既要核武器亦要经济发展，如果你注意到的话，五年过去了，他们的经济正在好转，他们亦有核武器。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在胡佛研究所华盛顿分部最近举行的一个有关北韩问题的研讨会上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金正恩应该算得上一名非常成功的领导人，虽然这样讲听起来很疯狂。
You know, Kim Jong-un in down the line, sounds crazy to say this, may well be seen as an incredibly successful leader.
穆斯林说经济得到稳定发展，而且金正恩亦达到他的目标，获得核武器和导弹能力，与十年前相比，他令北韩政权更加稳定。南北韩问题专家、南韩时报专栏作家金东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分析说，北韩经济增长的原因主要得益于以下几方面，特别是北韩私人市场的兴起。
That is due to their own indigenous efforts. They still grow.
金东远说，这个似乎得益于他们自己内部的努力，譬如他们仍然种植水稻，生产农产品，更重要的是私人市场发挥作用，虽然不是很合法，但是北韩政权并没有干预他们，并没有干预市场，令市场不能够好好的发挥作用。当然金东远亦提到另外一个原因，是与中国的贸易，北韩 90% 的贸易依赖中国。韩美研究所的布朗说，北韩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年前大饥荒结束后，实际上北韩正在经历一场自下而上的经济变革。大饥荒指的是自从1994年至1998年在北韩发生的大面积饥荒灾难，最高峰出现在1997年。根据各种不同的资料，大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大约是24万至350万不等。
For the famine, the government could no longer provide the rations to the people. So the people naturally started doing things.
大饥荒之后，政府无法再向民众提供各种粮食配给，民众只好自己发动起来，这样市场就自发的发展起来。不过这样的自发市场在金正恩父亲金正日执政期间遭到打压和压制。2009年金正日发动了他去世前最后一场遏制市场的运动，他发动货币改革，但是最终失败，这个证明北韩政府根本无法管控市场的势力。不过布朗指出，金正恩政权不同，金正恩选择利用市场，市场越来越大，而且在国内政策上金正恩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改革的倾向。按他们的说法是革新，有观察人士说，包括生产方式、市场意识等方面在内的很多方面，北韩现在已经超过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比如说中国以前的承包制，这个在北韩已经非常普遍，而且已经成为北韩社会一项主要的生产活动。由于北韩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封闭的斯泰林式的国家，有关这个国家的可靠经济数据并不多，但是韩美研究所的布朗和南韩时报驻华盛顿记者金东远说，其实有很多消息来源可以证明北韩正在经历这一场变革，譬如说脱北者的叙述、到北韩旅行的人回来的见闻，甚至与北韩贸易往来的其他国家的反向对比数据，都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新兴的市场力量正在改变北韩。英国金融时报近日的文章说，这样的一种新情况会令压制北韩核野心的努力变得复杂起来。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寄望于以更严厉的制裁，尤其是出自中国之手的制裁，来阻止北韩研制可被用来袭击美国的核弹头导弹之际，但是经济状况的改善令北韩可以更容易地抵御这些压力，并为他的核计划筹划资金。不过韩美研究所的布朗认为，对金正恩来讲，向市场让步亦会危及到他自身的安全。
What I would tell if I had an interview with Kim, imagine that, I would say, congratulations, Byung-jin is working.
布朗表示，想象一下，如果他可以采访金正恩的话，他会对他说，恭喜你，这个并行政策成功了。但是你的问题是，这个不是你祖父或者父亲喜欢的方式，因为这个创造私营经济，如果你不小心，私营经济会吃了你，你必须考虑哪一个对你更重要，核武器还是你自己的安全，如果你继续发展核武器的话，没人会帮助你。亦有人提出，北韩拥抱市场经济为压制北韩核项目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或者世界可以鼓励北韩的市场行为，而不是压制北韩的经济发展，因为北韩消费者会对货物和服务有更高的期待，对外面世界的信息亦会有更多的期待，这样的期待值可能会迫使平壤政权考虑进一步的经济改革，甚至有可能推进政治改革，最后亦有可能迫使平壤政权不得不重新评估他们对待世界的方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安排在今年的9月底访问印度。 出席印度一条使用日本高铁技术的铁路的开工仪式，并且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今次将会是日本同印度两国高层互动的最新例子。美国部分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同印度两国的外交同战略互动近年来呈现加速的趋势。他们认为这种关系对印度洋和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亦有利于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利益。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共同社的报道援引政府消息来源说，预计安倍首相在其计划的印度行之中将扮演首席推销员的角色，使印度在其他的高速铁路项目上亦都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在这些高铁项目上，日本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共同社说，安倍九月印度之行参加的是印度规划的首条高速铁路的破土动工仪式。日本于2015年12月拿下了这一条孟买至艾哈迈达巴德500公里的高铁订单，这一条铁路计划在2023年开通运营。共同社的报道说，安倍计划在印度总理莫迪的故乡艾哈迈达巴德出席开工典礼，并与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如果安倍九月的印度之行成行，这样将是日印两国两年来的第三次领导人会晤。去年11月莫迪访问了日本，期间安倍陪同莫迪乘坐了新干线，参观了新干线列车车厢的生产企业川崎重工。2015年12月安倍对印度进行了被称为是历史性的访问，亦都是在那次的会晤中，双方敲定了日本投资建设印度第一条高铁的协议。一些分析人士说，日本和印度之间的高层外交与战略互动在2015年和2016年加速，日本对印度的一些重要经济项目的投资迅速发展。除了高铁之外，双方在莫迪访日期间还签署了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这一项协议几个星期前在日本议会获得通过。去年印度还同意日本成为美印年度双边海上联合军演的常规参与方。这一个名为马拉巴尔的军事演习将于7月在印度洋的孟加拉湾举行，据信是印度洋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托马斯·林奇说，林奇说，他们现在看到的是印度和日本认为未来中国不是一个全球秩序的友好参与者，因此正在采取对冲避险的做法，在经济上外交上变得更加紧密，最终亦都会在安全问题上变得更紧密。林奇说，印度和日本的联系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近年来提速，一方面是印度在政策上从向东看变为向东进，却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多作用，另一方面是日本亦都在向外看，希望调整其战略安全网络。而两国对于中国崛起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行为的担忧，使他们在战略考量上有了越来越多的交集。林奇说，印度和日本两国在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的时候发现他们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也就是说中国都是这两个国家的首要经贸伙伴，因此日本和印度要继续经济发展，他们就不能够直接刺激或者挑战中国，但是他们在这里寻找其他合作关系，以便使中国知道他们对中国的一些行为的不满，同时也使他们能够表达共同的担忧，无论是印度所关心的南亚事务还是日本的安全关注。林奇认为，印度和日本关系的不断发展是美国直接参与地区经济、军事和外交事务的巨大补充，有利于美国在那个地区的利益。他指出，印日两国对印度和太平洋地区未来秩序的展望与美国及印度在2015年签署的对那个地区的联合战略展望非常吻合，包括航行自由、尊重国际仲裁、维护人权等等。这个也就是表示日印两国所认为的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基础与美国的看法是一致的。林奇认为，美国应当继续支持两国的联系，并采取切实的行动来帮助日本与印度在外交领域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军事领域的协作性更强。林奇说， 有好多证据清晰表明，美国更多的表示出对这个伙伴关系的赞赏与兴趣，印度和日本似乎就会更愿意合作。他说，美国能够在协调日印之间共享武器和国防技术方面发挥作用。林奇说，如果美国支持和鼓励，日本可以向印度出售先进武器，帮助印度升级其老旧的武器系统，使其能够与美国以及美国的其他地区盟友更好地进行军事协作。林奇在一篇论文中提到说，日本领导人推测认为，如果美国允许，东京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将印度带入美日印三边关系以及亚太地区更广泛的多边安全安排中。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中印边境对峙，中国要求印度先撤军再谈判。几名重量级美国国会参议员认为军事和外交并行才可以赢得阿富汗战争。习近平访问香港期间，无线电视抽起一个讽刺时弊的节目，被军自我审查。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紧张边境对峙正在持续。中国外交部星期三要求印度从喜马拉雅山山麓一片有争议的高原地带撤军，否则拒绝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桑星期三在例行举行记者会上说，作为展示诚意的先决条件，印度军人必须从争议边境地带撤出。6月16号，中国军人开着推土机进入洞朗高原修建道路，长期以来宣称对那片地域拥有主权的不丹王国向长期盟友印度求助，印度随后派遣边境警卫队人员前往那里阻挡中国施工队。洞朗位于中国、印度和不丹三个国家的交界处。在星期三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桑再度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几位好有影响力的美国参议员告诫美国总统川普，单单增派美军无助赢得到阿富汗战争。他们认为美国外交缺乏关注点，令人非常不安。由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率领的国会两党议员代表团星期二在访问喀布尔时候发表了这番评论。同时，川普行政当局准备这个月较晚时候拎出一个击败塔利班死灰复燃的计划，预计建议中的新战略将会提出增派几千名美国部队，从而使到在阿富汗部署的美军达到8600人，帮助处境困难的阿富汗安全部队击败塔利班势力的崛起。麦凯恩在会见了阿富汗领导人之后对记者说，美国需要一个能够赢得到胜利的战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香港期间，亲中的无线电视突然换走了讽刺习近平访港保安措施和谈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患癌消息的港台头条新闻，改播习近平访港片段和风水节目的事件近日持续发酵。香港电台对无线电视的做法极为不满，去信无线和通讯局投诉。外界质疑无线电视的做法出于政治目的，涉嫌自我审查，无线电视则予以否认。香港传媒报道，港台星期二称，无线电视节目报6月30号在头条新闻晚6点播出前的8分钟致电香港电台，声称因新闻部有突发新闻要求照目让路，后来又发出电邮要求港台同意转换节目时段，无线最终未有播放突发新闻。港台拒绝签署接受节目调动的文件，致函无线电视投诉，至今未收到回复。卡塔尔宣布要大幅度增加天然气产量，看来这个可能是准备和海湾邻国长期较量。国有的卡塔尔石油公司星期二宣布，要在今后几年将液化天然气产量增加30%，增加的产量基本来自北部油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星期三发表报告说，西非和中非每年都有700多万名儿童流离失所。报告说，西非和中非地区缺乏经济机会，充满战乱和气候变化，每年迫使1200多万人迁移。 计划呢个月较晚时候前赴美国参加全球机械人大赛的冈比亚中学生参赛队伍被美国拒签，让他们感到沮丧。几日前，阿富汗女子参赛队亦都在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遭到拒签，两支队伍都没有收到拒签的理由。美国演员工会和美国电视与广播演员联合会与制片厂的马拉松式合同谈判在独立日清晨达成协议，罢工危机因此化解。黎巴嫩一座难民营星期二发生大火，一名女童丧生，几个人受伤。这个是黎巴嫩东部的难民营两日以来第二次发生致命火灾。星期日，卡布艾利亚斯镇附近另一座的难民营着火，亦都造成一个人死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藏人行政中央施政呼吁中国当局准许刘晓波出国就医，以及联合国的人权官员会见了中国官员讨论刘晓波夫妇的情况。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新任特首林郑月娥第一次出席立法会的答问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刚刚就职了五日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到香港立法会出席任内的首次答问大会，接受立法会议员提问。比上届特首梁振英就职之后首次出席答问会，林郑月娥今次提前了四个月出席，发言的位置亦有别于梁振英。有行政会议的成员说，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她站的位置是尊重立法会以及塑造施政新风格。在她的开场发言的时候强调要改善行政和立法关系，而多名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就提问关于重启政改以及怎样停止中联办在香港干预香港的事务。林郑月娥是未有明确回应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新任特首林郑月娥就职后五日，星期三朝头早首次到立法会出席答问大会，多名民主派议员在座位上放置捍卫本土、拒绝大陆化和我要真普选等标语。林郑月娥步入会议厅的时候，社民连议员梁国雄在座位上高叫落实全民退保等口号，被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警告。主流泛民主派议员未有在林郑月娥步入会议厅的时候叫口号，部分泛民议员包括公民党和民主党和其他建制派议员站立欢迎林郑月娥进场，和上届特首梁振英出席答问大会的时候的对立气氛有所不同。作为上届香港政府第二把手，前政务司司长的林郑月娥在开场发言的时候首先提及要改善行政立法关系，他说对过去几年的行政立法关系感到伤心。
见到过去几年的内耗、斗争、剑拔弩张的情况，我是感到有点伤心。听到公务员的同事有阵时苦笑地去问，提到自己要等几多次的财委会会议才能够入到个房去谈自己的议程，我感到痛心。见到因为行政立法关系欠佳，官员和议员缺乏互信，而拖慢了政府落实政策的速度，我感到担心，但是我不灰心。
林郑月娥提出四项具体措施改善行政立法关系，包括与各党派建立恒常沟通机制，接受议员提议将一年一度的施政报告重新提前在10月份公布，配合立法会会期的开始， 因此他将会在今年十月公布任内首份施政报告。林郑月娥表示要多些出席立法会特首答问大会，并且以身作则，要求所有问责官员到立法会为政策拉票的时候要亲力亲为，不能够假手于人。林郑月娥并且公布接近6亿5千万美元的教育经常开支的首阶段运用方案，涉及幼稚园、中小学和专上教育。不过他没有提及怎样在幼儿阶段培养学童我是中国人的观念。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提问表示，林郑月娥当选特首不是香港市民的选择，而是北京强力干预操控1200人的小圈子选举结果。不过陶谨申认为，对比梁振英，香港市民愿意给林郑月娥一些空间。他提问林郑月娥是不是愿意承诺下届2022年的特首选举给市民实施普选。
林太，我想告诉你，市民是很渴望得到普选，这个亦都是一个深层次的矛盾，因为你曾经和梁振英是失败过一次，实施不到普选。如果2022年要实施普选，我相信你都知道时间无多。
林郑月娥回应表示，知道香港市民渴望普选，她本人经过今年三月的特首选举之后，觉得能够给全香港合资格选民一人一票选出自己心目中的特首是有利施政。不过林郑月娥表示，政改是一项非常之敏感、複雜、難度很高的工作，因為需要立法會三分之二同意的高門檻才能夠通過，主權移交以來提出過三次，只是成功過一次。
所以如果我按你的要求馬上重啟政改，於是又嚴重內耗，於是社會又爭拗，於是經濟又停滯不前，民生又不彰，咁我呢個第一責任人都好失敗嚇。
林鄭月娥冇承諾2022年能夠實施特首普選，只係重申任內會建立有利條件。第一步係建立唔同黨派溝通嘅恆常機制。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提問表示，過去幾年香港民怨四起，除咗因為上屆政府施政拙劣，另一個主要原因和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的角色有很大關係。楊岳橋提問林鄭月娥有沒有任何計劃為《基本法》第22条立法，限制北京駐港機構的角色，以防出現第二支管治隊伍。
上次特首選舉到行政長官的內閣人選，去到立法會選舉，下次的地區事務，我們都見到西環的身影。想請問特首，在未來幾年會不會有任何的計劃將中聯辦的角色回歸初心，做回聯絡的角色？具體而言，請問特首有沒有任何計劃為《基本法》22条立法？
林鄭月娥回應表示，已經要求各司局長做事要親力親為，向立法會議員拉票等工作不要假手於人。他又表示相信北京聽到港人的意見，不過他認為中聯辦既然是負責聯絡工作，難免經常見到對方的身影。他呼籲議員不要太敏感，重申港府會做好自己的工作。楊岳橋表示，如果新一屆政府無力阻止中聯辦干預，施政新風格只是空談。他再次要求林鄭月娥為《基本法》22条立法，阻止北京駐港機構插手香港事務。林鄭月娥重申無意為《基本法》22条立法，至於港府能不能夠親力親為就拭目以待。建制派的經民聯梁美芬提問，有關明年第三季港深港高鐵香港段通車，西九龙总站实施一地两检的方案，是不是以深圳湾口岸的模式作为范本？ 林鄭月娥回應表示，高鐵工程進度良好，港鐵表明明年第三季有通車條件，她又認為一地兩檢必不可少，目前正是跟北京商討，形容已經到了最後階段去處理一地兩檢方案，但是由於課題相當複雜，又有一定的敏感性，林鄭月娥認為要待整個方案研究好，再全面交代和公布，恐怕難以在今日作擠牙膏式的預告，不過她強調方案一定符合基本法。整個答問大會維持大約是一個半鐘頭，林鄭月娥回應了12條提問，期間只有梁國雄打斷林鄭月娥的發言，指責她全民退保方案獲得超過 90% 的港人贊成都被政府否定。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即時要求保安人員將梁國雄趕出會議廳，林鄭月娥離開會議廳的時候，部分泛民議員亦都有站立，氣氛同上任特首梁振英不同。對於林鄭月娥首次到立法會出席答問大會，有別於梁振英慣常站在立法會主席前方，改為按過去特首的站位在立法會主席右方，前立法會議員、新任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接受傳媒訪問表示，林鄭月娥的企位是塑造管治新風格，令人耳目一新，亦都是尊重立法會的獨立性。
之前呢大家都留意到呢，就將特首來立法會答問的時候擺了在中中間間在主席之前呢，可能對於某些部分的市民會覺得是即要突顯特首的超然地位，但是我自己覺得就是從一個憲制的秩序來看呢，特首來到立法會都是一個客人來的，應該尊重即是立法會這個獨立性，那所以企回去之前特首一般以前幾屆特首企嗰個位置，即係話主席隔離咧，我覺得係一個即係恰當嘅改動。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接受傳媒訪問表示，對於林鄭月娥有意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抱有一定期望，希望新一屆政府制定政策嘅時候，多聆聽唔同持份者嘅意見。不會再出現過往大石砸死蟹的現象，形容現時民主黨對林鄭月娥是處於聽其言、觀其行的狀態。
希望就是說這個行政立法關係的修復不是只是得個做樣，是實實在在是建基於在未來的政策倡議的過程裏面，是會展示到市民的意見、政黨的意見、不同持份者的意見，政府都是有個細心聆聽和吸納了在政策推動的一部分，從而令到整個制定的過程裏面不會出現過往大石砸死蟹的現象，令到即係個社會能夠因為這樣的時間，大家重新在個政策倡議的過程裏面是走上正軌。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表示，林鄭月娥作為特首比梁振英少一份戾氣，他認為特首本來就不應該來立法會聊交打，既然林鄭月娥願意做一個正常的特首，他作為議員亦都會有正常的回應，例如在他進場的時候站立。至於答問大會的表現，楊岳橋認為林鄭月娥回應政策問題是熟書，但是政治問題就沒有具體作答，以政策強項來到去掩飾政治弱勢。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認為，林鄭月娥今日的發言可見她將教育和房屋、經濟發展列為三大施政重點之一，因此重點是未來林鄭月娥怎樣能夠持之以恆地做好。葉建源還說，覺得林鄭月娥的措施顯示出新一屆政府對教育的長期承擔和上屆政府形成強烈對比。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 联合国的一名发言人在星期二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亚德侯塞恩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身体状况情况是会见了中国官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61岁的刘晓波2009年因为参与起草08宪章以及是呼吁政治改革而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他的妻子刘霞儿之后亦都一直被当局软禁。刘晓波最近被确证处于肝癌晚期，获准保外就医，目前在辽宁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言人斯罗塞尔在日内亚的一个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致信给中国政府，要求举行会谈讨论刘晓波以及他的妻子刘霞的情况，以及是刘霞探望陪护刘晓波的情况。
That meeting took place on Friday, the 30th of June.And we're hoping to continue this dialogue.
斯罗塞尔表示，会谈是在6月30号星期五举行，他们希望在未来的几日以及是几个星期继续进行这些对话。
As you know, we don't normally discuss the content of bilateral meetings, but we will let you know if there are any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on this. 斯罗塞尔拒绝就联合国
是否寻求刘晓波出国治疗的问题予以置评。越来越多的西方政治人士以及是国际间的人权活动人士对刘晓波在中国接受治疗的质量是表示担忧。他们认为如果离开中国到外国治疗是最好的选择，刘晓波应该是被给予这种的选择以及是自由。沈阳市司法局在7月3号发布的新闻稿表示，刘晓波已经是获得精心治疗，使用了国际最先进的标靶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就表示，不知道中国的医生是否享用已经在香港医院使用的最新的 PD-1 的奥德姆免疫治疗。这个机构还提到，目前有一些国家正在试验最新的针对肝癌晚期的治疗方法，这些治疗中国专家是无法接触到，因此去国外治疗对刘晓波是有好处。目前外界仍然无法确知刘晓波的身体状况以及是治疗的情况，很多关心刘晓波的人士前往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希望探望刘晓波，他是被告知查无此人。之前有媒体援引刘晓波亲属的讲话，刘晓波已经出现肝腹水等癌症的末期症状，无法进食是时日无多。而上个星期五，中国司法部的官员对美国、德国、欧盟等国家的外交官表示，刘晓波目前的病情严重，是无法移动，不适宜长途旅行。但是随后在网络上出现刘霞在医院病房是探护刘晓波的图片，显示刘晓波目前仍然是可以进食。一位接近刘晓波家人的消息人士星期一对路透社说，刘晓波的身体情况是可以出国。这个人士还说，网上边刘霞陪护的刘晓波的照片以及在 YouTube 上边出现的医生表示刘晓波情况可以的视频表明，刘晓波的病情不是处于危急状态。在刘晓波和刘霞的命运牵动着很多关心他们的人士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二抵达德国是参加20国集团峰会。中国希望利用20国集团峰会在譬如自由贸易以及是气候变化等议题上展现全球领导力，但是习近平的欧洲之行可能会被要求中国当局准许刘晓波出国就医，释放刘晓波的示威以及是抗议是蒙上阴影。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表示，他将会同欧洲多个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团体以及个人一起在20国集团峰会会场外抗议，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国际西藏邮报报道话，藏人行政中央施政洛桑森格对罹患末期癌症保外就医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表达关注，并且呼吁中国当局准许刘晓波前往国外治疗。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洛桑森格表示，对刘晓波确诊癌症感到悲伤，但是对他能够保外就医感到欣慰。 洛桑辛格敦促中国政府遵循人道主义原则，立即准许刘晓波及其家人赴外国就医。他同全球其他人一起为刘晓波的康复祈祷，同时衷心希望他能够与家人一起度过尽可能多的美好时光。国际西藏邮报说，洛桑辛格仲对中国出现越来越多好像刘晓波一样的真正的民主人士感到鼓舞。他说民主的浪潮正在渐渐拍打住中国的海岸，他对刘晓波所愿景的一个真正民主的中国将在不远的未来实现感到乐观。在这个之前，来自美国、德国和欧盟的外交官和政治人士，以及国际间关注中国人权的人士，都纷纷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允许刘晓波自由选择就医地点。美国联邦众议院上星期通过由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和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共同推出的一项决议案，呼吁中国政府尽快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并允许刘晓波及其妻子有权选择就医地点，包括在必要情况下到国外接受治疗。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一推出有关刘晓波的参议院决议案版本。法国和德国亦敦促中国尽快释放刘晓波，保证他能够接受必要的治疗。而同时，全球154位不同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亦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出公开信，要求中国政府遵循人道主义原则，允许罹患肝癌晚期的刘晓波和病弱的妻子留下到美国治疗。藏传佛教精神领袖、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达赖喇嘛亦发表声明表示，希望刘晓波能够获得当今世界上最好的治疗，并祈祷他战胜病魔。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和台湾启动了一项新的多国人道救灾研讨培训活动，双方官员说主办这个活动是彰显出台湾有能力，亦愿意为国际事务作出积极努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和台湾政府共同主办的人道救援以及灾难防救国际研习营7月5号在台湾开营，参与国家还包括泰国、马来西亚以及菲律宾等6个国家。这个是美国和台湾在2015年设立的美台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下的首次共同主办人道救灾的研讨以及培训的活动。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在开幕致辞当中表示，台湾不单只是具备人道救灾的丰富经验以及应对能力，还乐于帮助其他国家救灾，因此美国决定和台湾共同主办国际救灾研习班。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表示，由于台湾在这一方面的强大实力，美国和台湾跟在座的各位联手强化随时随地地应对灾难的能力，这个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事情。观察人士表示，美国和台湾合作主办国际活动能够帮助台湾扩展国际空间。负责承办这次国际救灾研习营的台湾内政部消防署训练中心主任李明宪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的牵头是促使到一些与台湾没有邦交关系的国家派出人员出席这次的研习活动。
我们这个部分是透过美国那个AIT 在
台湾内政部消防署训练中心主任李明宪表示，他们这个部分是透过美国的在台协会在东南亚这些国家的代表去邀请的，所以可能会是比较不会有这么多的考量。台湾主要的反对党国民党负责对外宣传的官员之一胡文琪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国民党是欢迎民进党政府以这样的方式拓展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台北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cn.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咧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